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属灵运动史的第五，我们今天讲修道主义。修道主义就是讲到修道院了。你们去过修道院没有？你们想到修道院想到什么呀？印象好不好？
好，
还不错。有人印象很好，有人印象不好。对，印象好可能受到一些，对吧？你去过修道院吗？我也去过修道院，也不是修道院了，我去天主堂。我考大学的时候，考大学要么是在学校读书，在家里读书，家里也很吵嘛，那怎么办？就到天主教天主堂那边，他开放一个地方啊，让大家可以去读书。哇，才发现天主教很严格，他点名哦，他是免费让你去啊，但是你要点名，他给你个号码，几次不到他就不让你来了。所以也好，这样能够逼迫我们哈，使我们能够乖乖的啊，晚上吃饱饭之后，时间到了就赶快去，不能迟到，然后十点半，然后就要离开这样子。所以天主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那种修道院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修道院，我们基督教是不讲修道院的啊。为什么基督教没有修道院呢？天主教有很多修道院。我们基督教没有，因为你要做修士的话啊，你就不能结婚了啊，你要独身啊，这一点就卡住了啊。可是，天主教徒很多人还是去修道院，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在那边立志要独身啊。那这个修道院的这个观念被打破是在马丁路德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教会的历史，就提到这个修道主义是怎么开始的。上礼拜我们不是讲到这个沙漠教父吗？从沙漠教父当中我们看到是从这里开始啊，有人就是愿意舍己啊，因为以前的逼迫红色殉道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白色殉道了啊。白色殉道的意思就是你向着自己死啊，你就舍己。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修道主义的兴起啊，最主要是大概在西元四世纪的时候开始啊。那修道主义因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也有不同的模式啊。我们看一般来讲修道院有三种模式，第一个是在埃及的啊，埃及那个模式，然后第二个是在到了东方像巴勒斯坦啊、叙利亚那一带的，那第三个修道院的这个产生的地方是在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所以每个因着地理环境的不一样啊，所以它的形态也就不大一样。上礼拜我们看到的沙漠教父，记得啊，沙漠教父主要是在埃及，对，有个安东尼，圣安东尼开始的啊，因为那边很多的沙漠啊。那刚开始他们是个人的修道，他们没有一个组织啊，你要修道是你家的事情啊。可是后来因为有很多人渴慕仰慕他啊，想从他那边得到教训，很多人来就很多人啊，这些人在一起的话就要把它组织起来，好，把它集中起来。所以也是从埃及那边开始啊，在此之前叫做个人的修道啊，可是后来产生一个叫集体的修道。那最主要开始的啊，他的先驱有一个叫做帕克米乌，那他是生于埃及，他当过军人啊，当过军人之后再去当修道士，你就怎么样，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啊。但是还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形，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那他军人的背景，所以他就很严格了，他就要求事情很多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会？
有。
耶稣会创始人是，好历史啊。耶稣会的创始人叫罗耀拉，记不记得？都忘掉了，要问文组的，你们这文科的，不记得？有一个大学，都忘掉了，有一个大学叫罗耀拉大学。好，听过了哈。那他也是个军人，他军人的话他要求就很严格，所以这个帕克米乌也是一样，他曾经担任过军人。那他开始修道是在325年的时候开始修道啊。那他是反对个人极端的个人隐修。那他在335年之后啊，他自己当修道士10年之后开始建立一个集体的修道院在尼罗河畔啊。他的一生总共建了9个修道院啊，那他的修士大概有3000名啊，那甚至他为他的妹妹也建立一个女的修道院，以前修道院都是男的嘛，后来女的也是很爱主的，不能只叫男的爱主啊，女的也爱主。 所以在一百年内哈、啊，他的修道院总共发展出大概有五万个修士。我们上次不是看到吗？说有将近两百万，超过两百万的人啊，到沙漠去隐修。所以这个他们的集体的哈、啊，这个修道院呢、啊，大概他们发展出是有五万个。那他定了很多严格的规定啊。第一个啊，他就是要集体生活，凡物公用。所以你要进到修道院的话，你就没有自己的财产，所有的财产都是公用的。然后他们一起工作啊，他就结合农务织布哈、边框等劳动进行灵性训练。所以一方面要有体力上面的劳动啊，一方面也要有灵性方面的训练。那他们的灵性主要是祷告、默想啊，还有背诵圣经。然后如果你不认识字怎么办？你要去学哈、啊，你要去学。我们讲学。学圣经哈，学认识字是小时候学的好吗？大了之后学好不好？方不方便？
那什么三次教会就自己来。
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管是年纪多大哈，多小，你都要去练习那个学习啊。以前那个罗耀拉哈，我们以后会讲到罗耀拉。罗耀拉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那他很愿意为神摆上，可是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他的知识不够，因为他是当军人。你知道当军人哈、啊，当军人的问题是你只会学打仗嘛，啊，学完打仗之后呢，你要学本来是拿刀子对，那现在拿笔杆。我们是班超是投笔从戎，对不对？哎，本来是拿笔的哈、啊，要拿刀哈、啊，那他现在反过来是拿刀变成要拿笔，这个可能比较。不大容易哈、哦，由细的变成粗的可能还容易一点，由粗的变成细的。以前有一个叫查理曼，你们听过查理曼大帝吗？查理曼大帝哈、啊，他是一个他打了很多很重要的战役啊，征服很多地方。那后来教皇给他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哎，之后他跟教会跟宗教结合啊，那他开始就重视教育啊，重视教育。可是他本人啊，他说他没有办法写字。因为他平常他的手拿斧头拿罐啊，砍人家头，哦，到后来叫他写字哦，他都没有办法握笔啊，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啊。那罗耀拉本身啊，他当他想要奉献他自己啊，去传福音、去宣教哈、啊，然后做个修士的时候，他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那他去耶路撒冷开始就这样去了啊，奉献他自己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就觉得他的才疏学浅啊。所以他没有知识，他就哎呀，发现没有知识就没有能力啊！你跟人家讲什么啊？人家问一个问题，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哇，所以他就立志啊，他就立志要好好的去学习。所以他等于是到了已经成年以后，二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啊！哇，他真的学习就真的很拼命啊！后来他是念了巴黎大学，跟加尔文是同一个学校的啊。你加尔文不是很有智慧吗？他也是念那个大学啊，巴黎大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哈佛大学那样。他竟然去那边念到这个大学啊！念到大学之后，他跟当时的啊几个天主教徒有六个七个人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这六七个人，他们就发展成耶稣会。耶稣会他要求的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认识字，你要特别注重知识的传递。所以每一个要加入那个修会的，哇，他从小就开始训练。读书每一个都是很有丰富的口才，丰富的知识啊！你要学习怎么样演讲，你要学习怎么样去辩论，你要学习很多的不同的语言啊！所以后来耶稣会真的是天主教是靠着耶稣会把那个福音传到各地去。有几个耶稣会的啊，我们大家听过利玛窦吗？利玛窦他就是耶稣会的，他有没有知识？很有知识哈、哦，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带了一大堆科学的东西啊。我们中国是一个很文明的哈、啊，好像我们很有学问的。跟他们一比说，哇，这个东西啊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拿地图给我们看，哇，什么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地方啊？拿望远镜给我们看，哇，看到你看月亮是月球是什么样子？你们说有嫦娥吗？这个样子有吗？那都不是了，有望远镜，有时钟。有各式各样的那些东西啊，这个都是啊，每一个耶稣会训练出来的啊，不是科学家就是那些哈、啊，那些很有知识的、啊，在理工方面，在文科方面都很厉害的。所以你看从这里看到修道院，他们就是训练要求这些东西啊。所以你虽然集体生活，你虽然有劳动，你虽然有灵性训练，但是你还是要接受这个知识啊，写字的教导。然后他要求一个就是要求顺服领袖。 我们要顺服主，对不对？你可是主在哪里呢？每个人都顺服主的话呢，啊，那你就不去顺服别人，那就不行啊。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他要求你要顺服领袖，特别是修道院的院长啊。然后他也注重济贫救伤啊，他用一份书面的规范对修道院者哈、啊、修士发号施令，嗯，作为生活的指引，并且严格训练啊，坚持要有规律的饮食和固定的敬拜时间啊，像是军事化的管理。我们当中有当过兵吗？你就知道啊，当兵跟那个跟在外面不一样啊。我们做老百姓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啊，你进去的话，哇，每个都是很有规律啊。起床号一起来，你可以再躺一下，不行马上起来啊。吃饭时间到了就是要吃啊，洗澡时间两分钟给你赶快洗，赶快出来啊。所以有很多规律的严格规定啊，所以他就用在这个修道院那边。还有呢，凡是要加入修会的，必须捐赠一份财产给专人管理的共同基金啊。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进来啊，你要进来的话，你要把你的财产能够拿过来。然后经过试用期，然后检验其热忱、忠诚及背熟背圣经章节，才能被接纳啊，加入修会。所以不是每一个人想去都就可以。
共产党就采用他的方式，完全一样。
啊，是吗？啊，所以怪不得你们都很优秀啊。是呀，因为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啊，所以他们素质就很好啊。还有，所以这个是在埃及的那个集体修道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修道是比较特立独行啊。那修道主义从埃及传到帝国，就是罗马帝国东部的时候，然后发展成一个叫做极端的禁欲主义。怎么个极端法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一个例子有个叫西门的啊，他的一个绰号叫柱顶上的西门啊。那他这一生当中做盖了很多柱子啊，他就住在上面。那个柱子啊，你有没有住过在柱子上面？你怎么住？一根柱子在那边，然后呢，不是上面有一个房子在给你那边住，上面只有一个平台而已，可能一公尺一公尺一公尺啊，在那边，啊，你就在那边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没有遮阳的啊，日晒风吹雨淋，你就这样生活，啊，而且不只是生活一天两天呢，你一天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他生活好几十年了，三十年的时候，大部分，而且他的柱子一个比一个高，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公尺、两公尺，后来盖了一个到了20公尺高的柱子啊，然后在柱顶上很小的空间啊，他经常在那边进食，有时候甚至40天进食啊，经常进食，然后他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哦，因为那个地方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哈，他用各种方式去敬拜神。那有一种方式哈，他就是用脚触地面的方式哈去敬拜神，这好像是瑜伽啊那种很厉害的，哇，这样子方式的敬拜神啊。然后好几次哦，人家算过哈，他说哇，他这个姿势敬拜有244次，哦，所以人家都很佩服。你们知道在印度啊，印度不是有很多苦修的吗？啊，在一恒河边上碰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有时候我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你会讲到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啊，可能就是绑个钉子裤而已。然后呢，身上点这个啊，然后他们做很多种很奇奇怪怪的动作。比如说，他可以把头埋在泥土里。你看到有个人把头埋在泥土里哈，然后就这样子啊，脚翘得高高这样，然后就很久，人家以为他死掉了，可是他没死哎，他就在那里。好，在印度这些人他们就被称为圣人，因为他们一直苦待自己，甚至拿。东西来刺自己，你看流血啊，很多的方式啊。然后我还看过一个报道，讲到说有一个他把手举起来啊，把手举起来啊，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很简单嘛，对。哎，你可以举多久？我们来比比看，对，5分钟，哎，我举10分钟我就赢了，对。他不是举5分钟10分钟啊，他举1个小时2个小时1天2天1个礼拜，一直这样子举哦，
怎么可能
啊？就是这样子练到一个地步哈，就是你看我多厉害，对不对？那练到后来呢，哎呀，寇哥，我们佩服你，你可以把它放下来，已经放不下来了。那个关节跟这个骨头就连在一起，看到那个图片了，就这样子哈。他就是这种就是特立独行的苦修，就是真的是要把身体致死啊，就是认为肉体是一个败坏的，你要去折磨它，用各种方式啊。所以你看这个西门，他就把自己哈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穿着兽皮，形象带着铁链，经过风吹日晒啊雨淋， 然后他认为说为求天上的赏赐，然后甘心过着像殉道一般的这个禁欲的生活，所以他每天吃东西很少。那东西是他的门徒给他送上去的，把他身子给他挑上去，他也是有吃啊。然后他在那边因为哇太厉害了，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娱乐，以前人没什么娱乐所以他就吸引很多人去看他朝圣客，哇那边有个圣人他好厉害我们人做不到他都做得到所以很多人来，那他来他就向他们怎么传讲悔改之道是成千上万的人悔改信主所以神也会用这样子的人所以他不只是向这些慕道友传他也向君王传讲神的训诫，你看君王所以在历史上有提到说有很多的连异教徒都佩服他不但是基督徒佩服他，连异教徒包括波斯王也去看过他罗马皇帝都听过他的教导还要听到他的祝福，然后他也行了很多神迹医病赶鬼等等的，所以他就吸引很多朝圣者来看他听他讲道祷告，他每次都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有两次的大公会议皇帝甚至派人请教他处理有关教义的问题，所以他这个西门在天主教的历史来讲教会历史把他定为圣人我们讲这个属灵运动时会提到很多的圣人那西门他也是被定为一个圣人，是很特别的一个方式那但是是也许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带领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们还是尊重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我们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人就学他就住在柱顶上，我也看过在那个美国报道也有人真的是住在柱顶上已经破了金世纪录住了二十几天干嘛的这不容易可是西门呢他记录我想没有人可以破他这个是三十几年，可是在那个时候也的确吸引很多人就做这种特立独行的方式这种苦修的禁欲主义所以这是一种方式的，那另外有一种方式是比较中庸比较平和的修道院是在主要是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那在当时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文明特别是接受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文化，所以他们的看法比较是理性的不像是这种比较感性的比较偏激的，所以有一个教父叫巴西流的大家能记就记在修道主义的历史当中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建立了一个中庸平和的修道院，他属于算是已经是接近西方的思想也都比较像西方的教会有许多人甘心因着他的关系就放弃产业还有政治地位到修道院去过平衡圣洁的生活那因为他们是受到希腊的这个学术的思想，所以提倡在身体上跟思想上实践克己然后不仅是到旷野去退休刻苦己身，也重视培养基督化的思想，然后发展成为一个健康合一的苦修主义所以是一个不是太偏激的，但是是一个中庸平和的。那如果你从他的这个规条中你会发现蛮有智慧他所说的话很多哲理在那里，然后他反对过分的禁欲主义而有系统的制定侍奉劳动祈祷和读经等等的修道院的规则，然后因为他这样做得很平和，他就改善了教会跟修道之间修道主义的关系，以前教会是教会修道的者是修道者，两个有时候是没办法相容那个就好像是以前不是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有爱色尼人的，他们在旷野过一个与世隔绝他们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认为说教会已经是污染了，已经被沾染污秽了世俗化，所以很多在教会里面在属灵里面得不到满足的人他们就跑到修道院去了，一跑到修道院就说对教会是腐败了教会是已经变世俗，可是巴西流他就把教会跟这些修道的人调和起来把它结合起来，所以他认为说修道主义才是正统信仰的表现，那他将这个修道群跟教会的距离这个团体跟教会的距离拉近，那他也是第一位提供医疗及教育服务的修士表现出社会的关怀以及个人的圣洁生活，其实这东西是可以不冲突可以是彼此相调和的所以后来的修道主义的发展就是渐渐越来越走上一个正轨所以后来我们所看到的修道 愿不再像是过去比较极端的那个样子。好，我们接下来就看这西方修道主义的发展。你知道当时的教会是分成东西教会，东罗马帝国分成东方的跟西方的。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西方的修道院的运动，原来是起源于埃及，但是真正发扬光大的是在西方的教会。但是不过各修道院有不同他们的规则，修道士的态度也是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人很重要的，大家把它记起来，叫本笃。本笃大家知道这个吗？圣本笃，本笃修道会。本笃修道会等于可以说是西方修道主义之父。现在的教皇叫什么大家知道吗？本笃十六世。本笃十六世啊，所以是跟这个本笃有关系，因为他创造一个修道院。那他也是一样哈，他开创了西方教会正规的修道运动，那协调教会跟修道院之间的隔阂，所以这当中就不再有隔阂了。以前是有隔阂，可是借着本笃他就把这个东西调和起来，他制定合理的禁欲生活规则，又订立修道院的守则，所以他就被称为西方修道主义之父。那他的准则，他的这个规则是非常的严厉啊，他注重体力的劳动，反对过分形式上的苦修啊，所以他就掀起了这个修道的改革。所以后来的修道也很奇妙的，就是说大部分都采取他的这个规条啊，不管你是圣法兰西斯啊、圣多明尼克啊，各方很多的修会都是几乎啊采取他这个作为范本。那我们对本笃先了解一下啊，他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是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家里很有钱哈，可是当时的教会也渐渐已经腐败了。还有一个时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他出生是在480年，476年的时候西罗马灭亡啊，我们念文组念历史就知道啊，476年西罗马灭亡，所以他生长的时代是一个已经政府已经没有了，蛮族入侵了。那西罗马灭亡之后，那蛮族还是蛮族嘛，就像你匈奴啊，匈奴如果是把中国打败了，可是如果他没有入主中国，没有中国人帮他去治理这个国家的话，那他可能这个地方就显得很涣散，有一点无政府的状态啊。所以在当时的那个环境，社会的风气非常败坏啊。所以他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决志要做一个修道士。他怎么样做修道士呢？其实，在天主教里面也有讲到他的历史啊。很多很神奇的故事啊，很难相信说这个是真的事情还是传说的啊。那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他主要第一个，他先到山洞里面去苦修啊，他去苦修大概有3年的时间。那他在那边做了3年彻底的隐修的生活。那他借着苦修啊来胜过试探。那每次他心里有冲动，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嘛，年轻一定会有很多那个情欲上的试探啊。他行欲上有试探的时候，他就跳到荆棘和苎麻中间，那个是都是刺啊，一刺的时候哇好，你就转移那个方向，哇痛好痛好痛啊，所以就克制自己的情欲啊，不可以去想这些不好东西啊，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去克制啊，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会受到情欲的诱惑试探，所以身体是必须要去制止，那他的方式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在那里后来人家就知道他了越来越知道他，就去向他去请教去看他。那之后后来有一个修道院的院长过世那他们就请他来担任院长，好他就去了他的名声传扬出去，他就应邀去担任一间修道院的院长。可是他的规条非常的严厉那过去的院长以前的院长没有那么凶现在你为什么那么凶所以那些修士就开始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想害死他就拿毒酒来故意讲说来来帮我们助祷助祷一下，可是里面是放着毒，你知道他一喝了他第一个死所以他就来助祷的时候，天主要不是助祷画十字架，一画十字架这个杯就破掉了人家想这个太神奇了，是圣人所以本笃后来在13世纪的时候他就被封为圣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有很多很传奇的事情甚至说有那个外邦人的外邦的国王也来试探他就想说你名声这么好那我来探望你，我就派我的手下去他假扮那个穿着王的皇冠王的服装去，是一个蛮族的王派的一个使臣，假扮国王的样子去，结果他就说你又不是王， 你来这边干什么哈？当场把他拆穿哈，所以他有预言的恩赐，很多属灵的恩赐啊，他可以医病赶鬼行神迹，还有预言哈，知道你心里所想的，所以哦，大家都很哦，这个人不可以轻易的这个去冒犯他啊。所以他后来因为这个修道院想要毒死他，所以他后来想在这里啊，显然这里不欢迎我，他就离开，回到他自己的山洞去了。那可是他名声已经传出去，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哇，这么多人跟随他怎么办呢？好，我们把你组合起来哈，建立成，把你建立成这个修道院哈。所以他就带领他们，把他们组成小型的灵修团体啊，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啊。所以他就后来就照着这个形式啊，他建立了十二座修道院啊。那在西元529年，他在卡西诺哈，卡西诺山 Mount Cassino， 卡西诺什么意思？我们这边看到小卡西诺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卡西诺山啊，他就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很有名的，就是第一个本土的修道院就是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是这个原来当地的人他们是信奉异教，上面有那个神庙在那里啊，所以当这个很多人就因此信主之后，这些人他们就把这个神庙给捣毁，然后在这个神庙的遗址上面建了一座本土修道院，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本土修道院在卡西诺山。可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毁于战火，因为意大利人他们就把这个把一些重要人物把它放到那边去，把这个当做军事用途，所以后来这个盟军就曾经炸了那个地方，所以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古迹，在战火当中曾经被摧毁，可是后来也修复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卡西诺山的本土会，那本土它的言行一致哈，他很受人尊敬，他行过很多神迹，行异能，还有预言。可是他最大的恩赐啊，最大的恩赐是带领门徒啊，所以带领门徒也是一个恩赐啊，教导的恩。他用生命、生活、身教和言教来造就他们。所以本土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行神迹，不在于说他行说预言呢等等的啊，而是他有一个恩赐，能够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修道会。而影响到后世哈，后来的修道院都是受到这个本土修道院的影响哈，所以这个本土修道会可以说是从529年开始啊。那他规定修道士早晚做工和礼拜的时刻啊，那他的制度啊注重崇拜、劳役和学习，所以不到300年的时间，以这种方式所设立的修道院就布满了整个欧洲大陆。如果你们读那个教会历史，看到地图的分布，说哇，修道院分布最快就是在这段期间了，好像每个地方都有修道院，每个地方都有修道院了。然后它使修道的运动导向实际，以前的修道好像是有点脱节了，跟这社会脱节，所以他把修道院的理想与教会的理想能够调和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有机会你们可以去修道院看一看。我以前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神学老师，我们在讲到修道主义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去修道院啊。你既然讲课嘛，倒不如去修道院自己看看，看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哦，那个生活。
这个
东西刚才
是只有两座。
只有两座。
半山就是就会连江门口就是。
对。
上面就是。
对。很多地方你们可以去看看了。那我们这些神学生哈，不知天高地厚，就去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些都是不对的，对不对啊？马丁路德他写了一本册子，就是反对修道主义啊。马丁路德原来他是一个修道士，可是他后来因为带领宗教改革之后，他认为这不对，他就在我们基督教的观念，把修道院可以说是全盘否定。哎，可是我去了发现，哎，那里不一样哦，有些东西是不一样哦。比如说他带我们去祷告室，那祷告室，哎，我们就坐在楼上去看啊，他们有些平信徒可以在那边看，哎，我们也在那边看，看到那些修士们，他们就在两排，他们就在那边，他们是敬拜的时间。祷告的时间，然后他们开始就吟唱、咏唱，用贵国丽的那个咏唱诗，他们彼此对唱，哇，无伴奏的，不像我们那个要吉他那个，哇，很声音很美，你在那边感觉那种气氛，哎，这个好像就是很庄严、很肃穆，是我们这个我们所感受不到的，没有经历到的。可是在那个，哎，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在灵里面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所以在修道院他就定下这些规矩，就说你的时间表，比如说你一天当中几点起来，几点要祷告，吃完饭之后呢去做一些园艺的活动啊，然后再休息一下，然后再祷告，他都有 这种时间哈，他都排好了啊。然后我们就有个学生哈，一个神学生，就挑战他们说：“你们这修道院好像是跟这个社会脱节了哈，一天到晚祷告，一天到晚祷告。”我说：“你们这样子一天到晚祷告有用吗？啊，在干什么？哈，就说难道你不去传福音吗？对我们想的哈，我们基督教的想法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呈现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要传福音引人归主啊等等的，你这边天天祷告你都不出去啊，你也在挑战他，结果他很谦卑，很奇怪，那些修道士你这样，我们年轻人在那边讲他的时候他还是很谦卑，他没有生气，然后他就说：“你难道不相信祷告的力量吗？”祷告的哇，每一个人不敢讲啊，祷告，对不对？我们认为祷告是赶快祷告这个事情应验，可是他们是一天啊24小时有好几次祷告。你知道回教徒他们伊斯兰教啊穆斯林他们一次祷告一天祷告5次，这个就不止了哈。你看到在后面哈，在他们每天的功课，你看第三个每天的日课的作息时间规定在凌晨2点、4点半、清晨6点、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4点、晚上10点为祷告跟敬拜的时间。哇，你看看，比这个还厉害，对不对？比穆斯林还厉害。所以你要成为修士是非常严格啊。当然，这个东西每个修院会不一样，它定的规则不一样。就是本笃会刚开始修定的时候是很严格，因为在埃及，记得我们在讲到埃及的那个苦修的时候，他们不只是禁食，他们不只是祷告，而且他们还有个禁睡觉。进睡眠啊，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是哎，这个睡觉一定要不能省的，什么都可以省，睡觉不可以省，要睡足哎7个小时，哎有的人比较好一点，那厉害一点5个小时、6个小时，但是你一定要睡足，你不能睡眠不足，睡眠不足会影响整个精神状况啊等等的。可是他们你看哇，早上凌晨2点、4点半，大概只有刚刚做妈妈的人才有这个经验啊，所以刚做妈妈的人可以体会修道院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啊。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哈，每天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你要成为修道士，想加入修道院哈，不是随时来都可以，你要经过试用期间哈。他说，刚开始你是接受观察的身份进入修道院，试用期为1年，然后这个1年其他修道士观察你，对，对呀，已经敲钟了，你怎么还不起来啊？几次？1次、2次、3次啊？哎，不行了啊，不及格，可能就被取消资格。所以其他修道士会去观察他，去了解他，跟他交通之后呢，如果他通过的话，那你就要起誓啊，宣誓就职啊，就职典礼。这个起誓哈、啊，这个后来的宣誓也大概被后来的修道院一直采用啊。所以第一个啊，主要是有3点，第一个是守贫。所凭的意思是彻底放下啊，世上任何的物质的拥有权，我不拥有什么，哦，你是殉道嘛，对，你要死就死个彻底，什么这些东西我都不拥有啊。然后在修道院，你住在哪里呢？你叫修道院就是你的家啊，你就住在这里啊。然后过集体的生活，这些人都是你的兄弟姊妹啊，所以他一生就是埋在那里啊。然后第二个是守贞，守贞的意思就是守独身啊。而且还是要远离情欲，不只是守独身，还是境界很多的享受，很多的享受你不可以随便好，你一直好像一头栽进去，要单单把你自己的爱好献给神。然后第三一点是绝对服从，绝对服从，放意思就是舍己嘛，放下自己的意思，遵守修道院的所有的规则，而且要完全顺服谁？院长，修道院的院长，修道院的院长。所以如果你熬出头成为院长之后，哎，就比较好一点，对啊，别人来顺服你。所以以前这个修道院有点像独立的啊，独立的状况。那修道院院长顺服谁呢？
上帝，
顺服上帝哈。可是后来哈，当教会跟修道院结合在一起，修道院院长顺服谁？顺服教皇啊，顺服教皇啊。所以现在每个修道院哈都是受教皇的管理哈。所以在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制度里面，教皇最大，教皇的下面有枢机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等等的哈。然后修道院院长也是包括在这个他的管理范围里面的，所以他们的生活哈，修士的生活主要也是有2点，第一个是静修，哈，他要读经、要祷告、要默想，有时候要安静，操练安静，安静甚至叫你不要讲话，是吧？大家在一起都不讲话。 你会不会觉得很憋，对不对？我有很多话要找人家倾诉一下的，可是他不行，你要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安静，有时候还什么操练不可笑，所以有时候看到那些修道士不准笑，所以我不晓得有些想法是有点奇怪就是了，反正就是说在这个东西就是去克制你自己的一些感情情绪上面的一些好，你去克制它。然后另外一个是体力的劳动，所以有两方面，一个是灵性上面的去操练自己，另外一个是体力，就是按照院长的分配哈。然后每个修道院几乎来讲都是自给自足哦。后来不只是自给自足哦，因为很多人就把钱奉献到修道院，比如说有人死了之后，哎呀，我的遗产不知道给谁，哎，给修道院哈，就从修道院那边得到帮助，所以很多修道院就越来越有钱了。那本笃哈修道会他写的这个组织的规条，他写了总共有72条哈。那他这个72条就是成为后来修道会的规范。那他最主要的是关于这个社群里面应有的生活安排的一些规范。首先谈到的是修道院的院长，我们讲最重要的是院长嘛，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哈。所以如果院长不圣洁的话，整个社群哈，整个修道会都会受到牵连了。接下来就谈到弟兄之间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彼此坦诚，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跟义务哈，不是说你是有分年长哈或者小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哈，也有他的义务。然后最后是规定修道院生活的态度跟行为的规范，比如说不可耽于享乐，要喜爱进食，要慰问穷人，帮助有困难的人哈，不要睡太多，不可懈怠啊，不可低声自言自语，不要多话啊，时时祷告，不可憎恶任何人，要爱护年幼者啊，等等的。所以每一个要进去的一定要念这个条文，总共有72条。那本笃修道院在当时中古时期是黑暗时期啊，它向异教传福音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而且在保存文化文明各方面等等，真的是在当时做了很大的贡献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修道院有很多的规条啊，那所以你看到那个修道士啊，修道士其实每个人都很和蔼可亲的啊，和蔼可亲，他不会随便发脾气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时候会彼此在那边彼此会大声的那边沟通啊，可是基本上来讲，你看那些修士啊，他们的整个的态度上来讲，他们都是很温和的啊，很温柔的。然后他这个影响是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哈，除了修道士之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学问哈，所以现今啊存留的圣经多半是当时修道士在院中殷勤抄写的啊，而且他们也开办学校，照顾穷人，善待客旅啊，所以如果你没地方住，跑到那边他会接待你啊。那从本笃修道会出来的有24个教皇，24个教皇哈，1600个大主教，所以你看看这个影响力大不大？由此可以证明啊，他们的势力跟影响力啊。那修道主义原来是平信徒运动，原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修道士，可是后来西方修道主义把它更改了啊，更改变成什么？如果你要成为主教，成为教皇，你现在发现教皇啊，教皇的有没有孩子？教皇都没有孩子啊，所以你看到每个教皇他的父亲呢、啊，他的父亲不是某某大主教，不是某某伟大的人物，他的父亲通常是铁路工人啊，或者是一个在邮局上班的，说警察，或者是农夫，或者是什么样哈、啊。所以很多的他们的这个父母亲其实都是一般的平信徒。那真正那些后来变成很伟大的主教，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因为几乎他们都是从修道士这边发展出来。早期的教皇啊，他们是可以结婚。彼得有没有太太？第一个教皇彼得有吗？哈，在教会历史讲到几个教皇，他们是当时是受到一些家族的控制的时候，他们那些都是有结婚的。可是到后来规定了，你如果要成为教皇，你要成为一定从主教当中选上来，很多要升到主教都是从神父、从修士那边起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天主教的圣职人员在那边服侍的人啊，几乎都是从修道院那边出来哈，有修士的背景啊，所以。然后他们这些人是等于是舍己摆上，所以他们不怕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传福音给十人组、满组，对，谁敢去？我们一般人敢不敢去？不敢去。修道士敢不敢去？ 修道士敢去啊，到什么地方他都去啊。所以你看到像天主教当这个福音传到中南美洲，对，中南美洲那时候也是一个很蛮荒很偏僻的啊。嗯，电影上有时候会描述啊，讲到他们进到巴西啊，耶稣会的人进到巴西，哇，那些宣教士传福音，他们不见得会听，甚至把你杀掉啊，很多人他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杀掉，你谁敢去跟他们传福音？就是这些修道士去啊，修道士去那边并不是说去征服他们，而是去那边用爱去感化他们啊。所以有一些电影你们可以去看看，有个电影叫《教会》，以前也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啊。那英文叫做 Mission， The Mission， Missionary。那他就讲到耶稣会进到巴西的时候，一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镜头是讲到说有个宣教士他就被绑在一个十字架上，大概是他传福音人家不接受哈，就把他绑起来，绑到然后就丢到河里，然后这个河他就一直流到瀑布，从瀑布上掉下来哈，所以那个镜头一开始就是一个瀑布上掉下来一个十字架绑着一个宣教士，就像这种地方还有人敢去吗？可是还是有人不断的去啊，不断的去。那那边的人是很野蛮啊。那个宣教第一个去的宣教士，他就前面的宣教士都被杀了，他也是去，但是他去的时候他就带了个笛子，他带笛子，反正他就去那边传福音，不管说他们接受不接受，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去啊。他知道说这个丛林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野蛮人在四周围啊，可能都在盯着他看，所以他就在那边吹笛子。这个共同的语言嘛，对不对？讲的话你听不懂，吹笛子，哎，吹笛子的话他们可以听到，而且很好听，很悠扬，哦。然后那些人就被这个笛声所吸引，就跑来看他，哎，摸摸他，看他会不会那个，他也很紧张，对不对？他也拿着刀、拿着枪这样的，他是继续吹，吹了之后呢，那这些人就喜欢听他吹，这个就开始他就用这个音乐去跟他们联合在一起哈。后来就跟他们认识，然后就爱他们去，然后就教他们唱歌，所以后来他真的是在那边成为一个宣教师啊，真的是带领很多人到神的面前，就他带他们唱诗歌，才发现原来这个民族啊，这些丛林的民族是很会唱歌，唱的歌好好听啊，所以他甚至请那些主教大主教来这里来听听看，哇，这个声音，他说我们那里的那个什么修道院的咏唱团都没有你们唱的好啊，所以原来每一个民族都一定有他的一个独特的一点啊，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开始就是借着这个，但是你要会吹笛子啊，对，你吹的不好听，像杀鸡一样，人家哦，人家就不喜欢了，对，你能够去融化他的心，一定人家吹得很好，对。所以修道是很多的教育其实是有帮助，因为目的到最后是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嘛，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带来很多影响，所以在当时如果读到教会历史，发现福音传给蛮族的，啊，不是说像初代教会的时候哦，哎，每个平信徒去传福音，不是啊，大部分都是修道士去的，所以一般来讲，他们是修道士有一群人，有几十个人或者十二个人，我们十二个人一队去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就先建一个修道院，然后领人归主，归主之后呢，再来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又再建一个修道院，所以我们这个圣何西这边不是有什么 El Camino 大道吗？啊，都是 San 啊，都是以前宣教士 missionary 啊，宣教士修这些修士他们所建立的地方，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就马上先建立一个修道会，然后再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对，所以就他们甚至有计划啊，有规模的去做，所以他们的影响，因为是修道士，他们是真的是摆上，我们也是摆上自己，对不对？我们也是献身去传福音，可是跟他们还是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他们是完全的摆上，我们是线上十一的，肯定是这样子啊，或者百分之一啊。所以，但是你们了解这个他的情形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他的影响。所以这在西方方面啊，那我们看在东方教会也是一样啊。东方人跟西方人有点不大一样，是东方西方人是比较逻辑、比较理性啊，那东方人呢就比较感性哈，比较注重经验。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东方，这个修道主义的啊，它最主要最重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做哈，阶梯约翰所写的。因为其实这个人哈，这本书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要灵命晋升有几个阶段，就好像是雅各哈，雅各的梯子有没有？雅各不是看见神做梦嘛，看到神 向他显现，有个天上有个梯子下来啊，所以哎，这个梯子，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到天上，有个梯子摆在那边啊，那梯子有几阶啊，我们一阶一阶上去，我们一定可以上到天上去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灵命晋升，进到与神相遇啊，最美的相交，我们有不同的阶段，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啊，这个雅各的阶梯。那作者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一般会把它定为啊阶梯的约翰啊，但是这个人到底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不晓得啊。他谈到就是灵命晋升，他有几个阶梯。那这本书非常重要，大家听过有本书叫做《效法基督》吗？啊，《效法基督》是西方的这个灵命晋升的书哈，是多马肯培所写的啊。那他这个雅各的阶梯跟效法基督的，好，在东方西方的这个评价是差不多对等的啊。那这个是除了圣经之外啊，就是对东西方教会灵性影响最深远的书啊。记得啊，一个叫做阶梯的约翰啊，或者是雅各的阶梯，另外一个叫做效法基督啊。那这个阶梯约翰把沙漠的苦修主义比作雅各的天梯。雅各在旷野啊遇见神嘛，他梦见的地方有一个梯子在那里，所以基督徒的纪律生活就应该要如此啊，就往上往神那里的那个天梯是一样。然后他将这个阶梯分成三十级，这个三十级就是代表耶稣在世过了三十年的这个生活，好像没人知道，像隐居一样啊。所以基督徒也应该过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这个隐居生活。所以他把这个三十阶梯啊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个是脱离世界，我们第一步就是要脱离世界嘛。那第二步就是建立德性啊，最后呢是跟神联合啊。那脱离世界，第一个就是你要先退到旷野，退到沙漠，脱离城市的人群啊。其次是离俗，有人有可能是身在旷野，对，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啊。你虽然是被抓到这个匈奴那边去了哈，但是你牧羊十九年，你还是要回来的，像苏武一样，所以你的心还是一样哈，归向汉朝。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心向哪里？他们不可以心向埃及嘛，是你要把埃及一些东西撇掉。所以第一个是要脱离这个世俗，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到旷野一样哈。第二个你是要第二个阶段就是心灵上与世界脱离，不再像以色列人一样去向往埃及的韭菜。人到修道院去，你还想到说，哎呀，这个连续剧还没有看呢，那个剧情怎么样？你还想这个东西啊？那不行啊！你的心灵还没有放弃这个世界。啊，第三个是放逐。其实，当我们啊称神为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属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在我们整个心灵上面，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啊，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啊，表示我们愿意离开他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大阶段就是建立德性啊，就是操练你的德性。那最主要的是你看到一个是操练敬虔啊，然后再来是致使身体的恶行，还有你的良心上面去责备你啊，去塑造你的品格。怎么样操练敬虔呢？第一个是顺服啊，你知道我们教会不大讲顺服，对不对啊？所以大家都在这方面就很少操练啊。有的教会很讲顺服，对，你看到那个很讲顺服那个教会，哎，大家灵命好像都比我们好一些，对，所以顺服啊，有人会要求啊，像这个他说，如果你要进到跟神晋升的，你看这是最初步哦，最基本动作是顺服。你如果顺服做不好的话，那你怎么办？顺服是自我意志的降服，是舍己谦卑，放下自己的意思，这很重要啊。然后第二个是你要做到悔罪，悔罪不是只是悔改而已啊，我们常做错事，哎呀很后悔，对不对？后悔跟这个悔罪又是不一样的。犹大有没有后悔？哎，犹大很后悔啊，对，但不一样啊。所以悔罪就是说，你要为自己所做的，真的是像彼得一样啊，出去痛哭，就完全改变过来哈。啊，第三个，你要纪念死亡啊，身上要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啊，让基督的生能够就显现出来。甚至有的修道士说：“哎呀，我要纪念死亡。”他就买了个骷髅头，真的骷髅头啊，就放在自己的床旁边啊，有事没事就看着。我将来就是要跟他一样，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你将来的结局就是死啊。所以我们在这世上都是短暂的，常常去思想啊，有个渴望啊。我们常常就是放舍不得嘛，对不对？舍不得这今生的一些事情啊，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可是你看保罗啊， 保罗他也觉得在世上活着也不错啊，对。可是如果离世与主同在怎么样，也是好的无比。这两个他选哪一个？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你要纪念这个啊，常常想的是死的，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我就是最渴望就见到他。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属神的悲哀啊，所以说如果你被神的灵感动，你会发现你的心很柔软，很容易掉眼泪，
怜悯
啊，你看到一些事情会怜悯，对不对？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灾难发生，发现哎呀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可能你怜悯的心不够啊。那在沙漠教父他们有个讲法，就是说他们在祈祷的时候会哭泣，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哭泣？有人会有人不会啊，有的教会就是会哭泣啊，就是你祷告就是要哭啊，讲话就是要哭哭哭那种讲啊。我在印尼的我的家人他们去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啊，是五旬节教会啊，每个一祷告的时候就在那边哭，哎，真的，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啊，牧师祷告的时候，牧师在那边哇、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这样哭，一祷告就哭，一祷告就哭，然后换另外一个执事祷告，哎，他一祷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哎。不是今天特别被圣灵充满了，每一次聚会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时候想奇怪，你们祷告怎么不哭嘞？啊，所以这不一样的心态啊。但是沙漠教父他们认为啊，他们经常在祈祷中哭泣啊，所以你们可以体会一下啊，什么叫在祈祷中哭泣。他说眼泪有两种啊，我们有时候发现有时候有哭嘛，哭的时候发现眼泪是怎么样，咸还甜的？咸的哈，有一种是咸，可是有一种叫甜的。所以眼泪有两种哈，一种你喜乐喜极而泣嘛哈。如果你觉得说哎呀，被神感动那种哭，你会发现跟你以前哈被妈妈打那种哭是不一样，对不对？那种自怜苦读的眼泪是咸的，可是如果在神里面被神滋润的那个眼泪是什么？是甘甜的，那个才是有价值的眼泪哈。这种眼泪心才会软。你眼泪是咸的，你的心可能很硬啊，对不对？苦毒就进来了。哎呀，你不爱我啊，那个哈，那种眼泪是咸的，那种是苦毒的眼泪是没有造就的哈。可是甘甜的眼泪可以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柔软哈，然后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向神敞开，甘心乐意顺服神的旨意。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就不一样哈，结出温柔的果子啊，所以使我们成为一个可塑的。所以这个眼泪所讲的是。属神的悲哀是一个甘甜的眼泪啊，我们对神就渴望，我们就追求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制止身体的恶行，因为从很多这个恶行啊，有的是从物质来的，有的是从非物质来，这个都要被制止啊。然后我们看非物质的行为，比如说是愤怒，对，愤怒这个跟着物质上身体上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非物质的愤怒、恶意、毁谤、多嘴、不诚实、沮丧，这些东西都是拦阻哈，我们在行天路的时候哈，让我们的灵命没有进展。忧愁也是一样，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去制止它。你有没有碰到一种情形？你很忧愁，哎，我认识一个牧师啊，哇，他遭遇到很大的财务危机，啊，盖房子盖了之后，跟银行贷款之后，发现这个他要盖教会嘛，替教会盖教会，发现完了。这个不景气，本来算好我盖了教会的部分加上我卖掉的那个房子的部分刚好可以抵消，哎，这个教会起来了，就跟银行贷款，银行看也不错，房地产很好，可是刚好他要一盖的时候921大地震发生，那921大地震之后房地产就一直跌嘛，跌了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都一直没有起色，所以没有人来买房子，银行贷款的那些东西就你没办法还嘛，本来想说有人买房子的话我这个钱可以还嘛，发现没办法还，所以你请的那些工人盖了之后这个产权是银行的，银行要帮你查封，对，这个忧不忧愁？很忧愁嘛，他能不能带聚会？没办法带聚会嘛，啊，可是神跟他讲说不可以忧虑，你不准忧虑啊，这个这么麻烦的事一定是会忧虑，怎么叫我忧虑也不行，忧虑啊，不行忧虑啊，所以他每次到身边，好，你不要叫我忧虑，就不忧虑。哎，祷告祷告祷，哎，真的是让忧虑起来之后，他就带聚会。所以每教会还是带得很好，聚会还是很好，差不多足足有五年的时间。然后银行一直催款，讨债公司的啊，他家里常常接到存证信函。后来他跟他的小孩讲说，有人按电铃不要开门。在这种环境之下，可是神跟他讲，你不准忧虑。 所以他学了功课，到后来真的也没有忧虑，是一个很喜乐的牧师。到后来 五年之后，神解决他问题，因为后来房地产又起来了，房子那些都卖出去了哈。所以其实到后来帮助他的很多是他的会友，他的会友就是看到牧师这个样子啊，牧师在盖房子，我就帮你就买他的好了。他们后来也蒙福，因为他买的都是便宜的，所以这个牧师很特别。他说：“你有没有听过有个牧师是帮会友盖房子的牧师？就是我。”所以他那个房子哈卖给他的很多会友，会有几个会友住在那边。但是他那个过程是很苦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非物质上的这个恶行忧虑哈。我们觉得忧虑有什么不好呢？哦，我很不好的事临到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忧虑的？就是神说不可以忧虑，你就是不可以忧虑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去致死，不然的话会拦阻我们跟神哈进入一个更深的关系。那另外一个物质上的欲念，像贪吃，对不对？这是一种肉体的放纵，还有性欲上、情欲上的放纵，还有贪财。好，你对一些物质上的渴望，哎呀，这东西舍不得丢哈，这东西看得很重。然后他甚至用了两条哈来去讲了这个贪财的方面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良心上要责备，有人在道德上不敏感哈，这个东西。这个需要去对付啊，很多都觉得说，哎，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啊？不该看的去看，这个东西都不行啊，这个东西要去把它致死啊，要让你对良心啊，对一些罪要很敏感啊，还有一些惧怕啦、虚荣、骄傲等等，都是隐而未现的恶啊，这个都要去制止它啊，去把它调整。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塑造成简朴、谦卑，还有在道德上的分辨力。你看，都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来。所以他说，你如果要进到跟神哈在灵里面相交，遇见神，你都要经历到这些过程，最后呢才是一个与神联合，那进到一个末观的生活。所谓末观的生活，你虽然活在这个世上，可是当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啊，你们看过有人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他好像就不在这个世界了啊，就跟神有美好的相交呀。我们通常讲说，哎呀，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滋润很甜美的感觉？有时候有啊，对，有时候没有，对不对？哎，怎么祷告半天还是很枯干？哎，开始你一直祷告，拼命祷告啊，终于祷告两个小时，忽然甘甜的滋润进来了，那时候就不一样，跟两个小时之前啊，你在那个祷告那种感觉气氛是不一样的，已经进入到那种好像在神里面的感情。可是在神里面的感情还可以更晋升。以前那个安妮还有劳米勒牧师都有讲到说，他以前祷告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也是慢慢来，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到，就是说跟神很同在。安妮常常被提到天上，被提到天上看到神的意象。以前他讲说，刚开始的时候，哇，每次一祷告马上有很多杂念，很多的征战进来，他都要去 fight， 去征战，去征战。有时候祷告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有时候一整个晚上，啊，一直都好像进不到神的面前。啊，经过四五个小时之后，哇，终于，神好像是进到神的荣耀。啊，他就问说：“哎，神啊，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我这个四五个小时之间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都看不到你。”其实神说：“我都在你旁边，只是你没有感觉到我。”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征战。可是后来呢，他就说越来就越快。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到后来的话就越来越快。马明德斯牧师也讲过说，以前还是花很多时间去祷告、征战，然后到神面前。可是到后来，他说有时候他只要眼睛一闭起来，哎，就已经进到了跟神很美的灵交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操练出来啊，操练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进到一个末观的生活，进入与神深交的合一啊，就你就可以不住的祷告。你有没有想到不住祷告这句话有点问题？可是对于这些人来讲没有问题啊，他可以，我虽然跟你讲话，可是我是在一个与神祷告、与神同在的里面啊，所以进到一个宁静啊、安静。那这个就是讲到跟神不断的相交，在人的面前好像是静止的，可是呢，他在神里面却是一个很丰富、很丰盛的哈，跟神很亲密的相交。还有另外是无欲哈，无欲的意思就是不被外在环境跟肉体所影响啊，然后更加强、更充实的表现神的生命啊，神的生命就彰显在我们里面。那最后是一个爱的经历，就是经历神的爱，一切发生就是在我跟神之间的那个哈。灵最深的深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东方 修道主义的哈，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哈，给介绍给大家，叫做《阶梯》啊，雅各的阶梯，或者叫做《阶梯》，约翰所写的啊。
教会
没有啊？啊，这个是你要在天主教的这个书房，或者是你可以上网啊去查。那再来，我们看到修道主义的本质啊，修道主义、修道院是中古教会的特色啊。那它的产生是因为对教会的混乱啊，对教会进入到世俗有点不满啊，所以他们就愿意认真来追求敬拜神，然后默想耶稣基督十字架。然后这个是教会生活中追求禁欲的灵性运动，那起初是个人的修道主义，后来渐渐发展成集体的，后来又订立啊严谨的规则，有效的应用管理，渐渐这个修道会就发展到各地，最后是结合教皇跟教会的权柄，修道院就纳入大公教会的体系，天主教的体系啊，成为教会的中坚力量，在教会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这是神在那个时代给教会特别的祝福。那整个修道院的生活有很多地方是给我们好、啊、可以给我们值得学习效法的地方啊。因为他们我们看到有几点啊，第一个是他们渴慕纯正的使徒生活，因为他们丢弃世上所有的欲望跟所爱的东西，就像使徒一样嘛，撇下一切的跟从耶稣。那他单单努力去效法跟随耶稣跟还有他的使徒，三个重要的誓约就是守平守正啊，绝对服从，然后最后就是生命就是完全的像基督的使徒一样，然后他们追求完全的成圣啊，这个追求完全的成圣，他你看到这个不只是从西方，它是从东方的教会开始啊，因为西方教会是以逻辑理性为基础，但东方教会则以感性跟灵性为基础。那西方教会它就强调神与人本质的区别和神的超越性，所以西方教会的神学性啊逻辑性很强。那东方教会则重视人跟神之间的联合啊，及人的神性化。换句话说，他就是热衷于效法基督，参与神的品格，而且追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成圣过程，最终达到完全啊。所以，而且东方教会通过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啊，把焦点完全放在成圣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人的意志我们要跟神参与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不重忽视这个地方，是我们太注重神学啊，认为说很多东西。我们不是按着我们人的意志啊，很多强调神的主权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在灵性上面就比不上这个在过去中古教会他们的这个啊灵性的经历。还有他会强调一个持续性的灵性训练，不是说只是一次两次的，是不断的祈祷默想读经进食，追求在灵里面的喜乐啊，然后进到一个自由跟神美好的交通。那现在我们其实很缺乏这样的一个训练啊，这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效法去学习啊，然后我们应该去单独去省察自己啊，不要一直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你要有一个单独分别出来的时间啊，去祈祷去默想啊，还有去读经，然后持之以恒的坚持自己单独啊个人的灵修的时间，然后这个东西在社会的责任上面哈也是一样啊，也是可以发挥出来啊，并不是说这东西有冲突，是没有冲突啊。好，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实现这个禁欲的生活，但是这个禁欲不是一个过分的禁欲哈，这是要有一个中庸的啊。那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方面可以让我们去操练啊，舍己啊，去关怀别人也是舍己的一种方式表现的方式啊。所以在这里其实都是主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修道主义跟现代教会啊，为什么修道主义在现代教会当中好像是很陌生，是因为1517年啊，马丁路德他发起了宗教改革，可是1521年啊，不到5年的时间，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反修院主义啊，从此啊，他就积极的从事废除修院制度的行动啊。所以为什么基督教没有修道院，也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可是马丁路德本身他是一个修士啊，他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你知道修士的话他要守什么，守贞守平绝对顺服啊，因为他没有违反这三个誓约，他都违反了啊。第一个啊，你看他后来做的事情是什么啊， 因为他对修道制度非常失望，可能当然修道会也有腐坏的时候啊。他为了表达他对修道制度的不满，第一个他就买下一座旧的修道院，当做我私人的住宅，这是我的财产。本来是守贫怎么样，你就没有了吧？这个是我的财产，变成哎豪宅哈、啊。然后他又结婚了，他娶了不是别人，是修女啊。啊，这个修女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脱离天主教，很多修士他也放弃他那个过去的誓约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以前在受发誓的时候有点后悔，哎呀，我讲话讲得太快了啊，哎，现在正好逮到这个机会，很多人都还俗了啊，所以他就结婚了啊，然后他们所都过的生活与修道主义是完全背驰啊，他也毁了啊，背弃了原来的这个三个誓约，守贫守贞，他有没有绝对顺服？没有，他没有听院长的话，他也没有听教皇的话啊。啊，所以他做这个事情当然有他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所以他对于修道主义啊，他一定要完全的否定啊。如果他不否定这个的话，那他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来说哈、啊，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他因信称义的神学主导了后世基督教的思想，那他以神造论啊，他有一个神学思想，就是取代了修道院当中啊呼召，神其实在对我们每个人呼召哈、啊，去跟随他。那福音派的基督徒承袭马丁路德的信仰理念啊，排斥所有的修道主义，因而失去了很多宝贵的属灵资产啊。所以由于教会不知如何取代修院主义在神面前过敬虔的生活，所以你后来我们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啊，到后来宗教改革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因为太过强调神学哈、啊，太过强调信心因信称义就好了，所以在行为上开始就不注重，开始人的这个教会生活就变得很世俗，变得不敬虔啊，在灵性上就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宗教改革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又有一个运动发起，这个运动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开始的，叫敬虔主义啊，敬虔运动。下一次我们会读到哈、啊，敬虔运动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因为马丁路德他全然的否定这个。教会修会的修道院的一些价值啊，可是敬虔运动它受谁的影响呢？那些敬虔运动其实就是马丁路德信义会的那些信徒他们所发起的，可是他们不是读马丁路德的著作而发动这个敬虔运动，他们是读沙漠教父的著作，他们读很多圣徒啊怎么样跟神亲近啊等等等等，然后才发起这个敬虔运动啊。如果像我们如果追求圣灵的教会，追求灵命更新的教会，你会发现你会对于这修那些圣人圣徒修道士他们所写的东西你会觉得哎很好，就像我们看这个阶梯约翰所写的书，对，哎，你觉得很多东西对我们很好的帮助啊。所以这个不要轻看这个修道主义啊，修道主义当然有它比较极端过分的地方啊，但是这当中基本上来讲他们为的是要追求灵命上得着滋润，得着满足，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属灵运动历史的时候，修道主义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分量。
那这个东方跟西方的是怎么样区分的呢？
东方跟西方是教会历史啊，以前都是叫做教会一个教会，可是当罗马哈、啊、教会变成罗马的国教的时候，可是罗马它分成东罗马跟西罗马。所以教会不知不觉也就分成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还是个教会，可是西方教会的中心是罗马，东方教会中心是君士坦丁啊，因为东罗马的首都在君士坦丁那边，
所以这个西方不是讲 Western 东方要讲中国，
不是我讲的东方教会是
这个定义要讲
是因为我们还在讲到历史，
对
教会的历史，所以我们讲东方教会，在教会历史讲的东方教会就是在土耳其就是东正教，我们现在叫称为东正教，他们正式的分裂啊，以前他们还是一个教会，可是现在
是以耶路撒冷来分东西吧？
不是
它的东面
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对，因为西罗马帝国先灭亡嘛，476年灭亡啊，那东罗马帝国是到1453年才灭亡，所以中间隔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东罗马帝国后来成为我们叫拜占庭帝国，对呀，一直到土耳其把它灭掉为止，有1000年的时间，西方没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所以西方他们听谁的？西方教会就是听罗马主教的话，所以为什么西方教会发展成就是以教皇为中心？可是，在东方教会， 你虽然有大主教，对，啊，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以前罗马的教皇是叫做罗马的主教，那君士坦丁的主教你要听谁的？现在皇帝在你旁边，对不对？哇，这皇帝跟这个教主教的之间的哈，有个抗争，有个制衡。可是教皇罗马这个皇帝都已经不在了，那谁来当皇帝？就是我睡觉教皇嘛，不是吗？我们讲教皇，所以他的那个影响力就很大。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东方西方开始就有隔阂。西方他们讲的话是拉丁文，啊，意大利人他们讲拉丁话，那东方他们讲希腊文，啊，有时候除非你学问很好，你懂两个语言，不可以沟通。你如果一般平行图，你没办法沟通，所以这教会两边教会就渐渐的有点分歧，看法上也不一样。那后来有一些冲突，真正后来他们造成分裂的哈，在教会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叫1054年。1054年是东西教会大分裂，教会分裂的正式分裂哈，西方就变成罗马天主教。
现在所讲的教会实际上就是天主教，
对，
那时候还没有基督教。
对，那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哈，所以1054年。那这个马丁路德是1517年才开始啊，才开始有我们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啊。所以1054年就是东西教会分裂，然后变成东正教，东方就叫做 Orthodox， 然后西方叫做 Catholic 就是所谓的天主教。
东正教就是苏联方面。
到后来变成苏联，因为土耳其把拜占庭灭掉之后呢，这个就势力就没有了。可是还好啊。福音传给传到俄罗斯的时候是在西元988年，西元988年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西元988年，这个俄罗斯接受东正教哈的话哈，那东方教会可能就现在就萎缩了。所以现在东正教的中心可以说移转到苏联苏俄啊，所以基辅啊，它的中心是基辅啊，那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那个故事啊，下次。再跟你们讲，
记性真好。
讲到苏联苏俄哈，俄罗斯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东正教，为什么不选天主教？当时哈，当时那个苏俄的那个王啊，他想说，哎呀，我想要有一个信仰啊，我们觉得这信仰不好。那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信仰可以不错的？当时有伊斯兰教、回教，对不对？犹太教、天主教，还有这个东正教。到底要哪一个？那他就请他们派代表来啊，来辩论，讲你们的好，你们的好，你们的好。讲了之后呢，一听就知道说回教跟犹太教他不要，他要的是天主教跟这个东正教，这两个选一个。他选哪一个呢？他就派代表去，你就去当场去参加他们的崇拜仪式。那结果他去了两边，去了罗马，他也去了君士坦丁。那他去了君士坦丁的时候，君士坦丁那时候有那个大教堂啊。那个索菲亚那个大教堂，在那个教堂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东正教的聚会，哇，他们很美，不只是有唱诗音乐，还有那个烧香啊等等的啊，好美啊，视觉的享受，听觉的享受，嗅觉的。在那个代表去的时候，他回来报告的说，哎呀，我参加那个东正教的这个崇拜之后，我就分不清楚我到底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就是这个，988年啊。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他们庆祝这个接受这个信仰1000年的历史啊，西元988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可是1054年过了没多久之后，他们分裂，然后1543年这个东罗马灭亡，这个拜占庭就是没有影响力了。那但所以重心就转移到俄罗斯。所以读教会历史，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最重点讲的是那个灵性啊，属灵运动。你要看看他们有些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